这个大家心里面最大的渴慕是什么？最近都不讲了啊，刚刚唱诗才唱完的。 This is my constant longing and prayer， 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慕的啊。刚才副歌说什么？主我要向你啊。那我不晓得我们唱了这么多遍，弟兄让我们一共唱了十节副歌，那个哦我要向你，这是我们最大的祷告，是我们最大的盼望。结果我问大家，大家自然讲不出来。我们要口唱心和啊，虽然也说我们活得不像主，但是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就成为我们里面的盼望跟祷告啊。我们希望像他，不是在外面去模仿他。神没有要我们去模仿他，神如果要我们模仿他，神是一个最残忍的神啊！就要一只鸡去学游泳，要他的命啊，不可能会的啊！今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活得像他啊！所以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外面学，而是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新造的生命。啊、上一个礼拜跟弟兄姊妹讲的这个新造的原则啊，曾经跟弟兄姊妹说到一件事，讲到我们个人的 daily life， 我们这个人的生活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准则是什么？你们实在很 discourage 我啊！哎，对，感谢主，是不是活在新造里面啊？就是我们是不是活在新造的这个境界跟这个范围里面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我们是不是活在新造？那个最好的标准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活在基督里面？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当我们不是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什么？脱去旧人，然后怎么样？将心智改换一新，然后我们穿上新人啊！神给我们一条直接而且简单的救恩，让我们脱去旧造一切的捆绑，就像脱衣服一样，应该是这么容易的啊！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弟兄姊妹脱衣服像脱皮一样啊？我们每一次脱一件旧造，我们常常像脱皮的一样痛苦啊，叫的全天下人都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在受苦。我们在主的面前，神给我们的救恩，脱去旧造 ，put off， 就是脱下来。啊，就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好好学啊，好好学。今天我们不仅仅讲到那个新造生活的原则啊，是讲我们要活在新造的里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底下继续来看啊，他说一个新造的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些的特点。一个新造生活的特点有哪些？那我们要特别让弟兄姊妹在我们读这些以前，我们先要说啊，每一个点并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每一个点是新造生命的特点啊。就是当我们活在新造里面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出来。所以当我们如果不是活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那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赶快 stop 啊，我们需要赶快脱去旧造，我们要来穿上新造。就上礼拜跟弟兄姊妹讲停听看啊，这个平交道上你要避免危险，避免杀身之祸，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stop watch and hear 啊，停听看。这个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在 St. Carlos 啊，就是 Belmont 跟 St. Carlos 那里啊，有一个人早上七点半他去 El Camino 买了一个早饭，咖啡面包，就一面吃就一面跨过这个马路啊，不是跨过这个铁轨。当他经过铁轨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南下一个火车啊，从那边开过来。他就算算看那个距离还很远，所以他就一面喝着咖啡，他就一面拿着他的面包，就一直看着南下的火车过来，然后他就走过马路或者走过铁轨。你知道这个人就啪一下这火车撞死了，因为还有一个北上的火车过来啊。他以为他已经 handle 得非常好了啊，他看见火车在那边过来，所以他就一面吃着这个火车一直按喇叭，但他只看着南下的火车，他没有看见北上的火车啊。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旧造的里面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以为我们最大的罪不犯，没有问题，我已经看到你了，你不要来骗我，我不会犯那个罪。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一个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要停下来。圣经上从各方面告诉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生命，它帮助我们，多方面提醒我们，不要光只是一方面。你觉得你不犯淫乱就不错了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有这么多新造的表现，每一点都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避免，让我们可以停下来。当我们一错的时候，我们知道停下来，我们让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听圣灵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听看啊，能够把我们从旧造的捆绑里面再 这个拯救出来。其实基督徒应该很喜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说我都巴不得看见弟兄姊妹的眼睛，这个嘴巴都带着笑容啊，能够在主的面前是喜乐的。那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让圣灵来帮助我们。神给我们命定的生活是一个蒙福的生活，神盼望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喜乐，是一个生命丰盛的生活啊。所以我们不应该这个样子啊。也许我们已经不错了，但是我们可以给它更不错，就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看啊，因为太长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两段。今天讲头三点，下个礼拜我讲后四点。那我们的这个 program sheet 上面字打这个数目字打错了啊，四五六七应该是小写的阿拉伯数字四五六七，那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啊。那讲到新造生活，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保罗从第四章第二十五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他从七个角度讲到一个新造的生活怎么样，里面也有提到旧造的表现啊。但是他在这里提醒我们，我再说啊，这些都不是一些律法的要求，而是一个新造生命该有的特点。所以他像一个温度计一样，他在这里告诉我们 something wrong， 让我们赶快停下来，而我们能够脱去旧造，我们把我们的心智 renew 啊，更新，然后穿上新造，就让我们就回到基督里面。这是很容易的事，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操练啊。那当我们操练熟的时候，你就很越来越容易活在新造的这个祝福里面啊。好，我们从二十五节，我们读到第五章第二节啊，第五章第二节，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好，谢谢。那个二十五节这边接的一个所以啊 ，therefore，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又是接的前面那一段啊。所以前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讲到一个新造的人他该有的生活的原则啊，就是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底下他就开始讲所以啊，表示这一段底下开始要讲的是接着那个原则。当你有了那个原则做根基以后，你底下呢就应该会有这些生活啊。所以他在这边开始讲。那我们今天讲头三个啊，第一个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仇敌最怕我们活在新造的里面，所以仇敌呢一直要来破坏我们，他用明显的罪恶来诱惑我们的话，我们知道抵挡他，对不对？但是呢仇敌很聪明的啊，他就是希望在我们里面再怎么样能够留下一点他的基地，他的 ground， 他的根据。你要知道这个鱼没有水活不了啊，人没有空气人不能生存。同样的啊，撒旦如果他在我们里面找不到根据地的话，他在我们身上就没有作为，所以他总是要在我们里面留下一个 ground。 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仇敌最隐藏的一个地方，就是隐藏在我们的天然的旧造生命里面，隐藏在我们的己里面。因为放在罪恶的里面，我想我们在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啊，你不太会出去随便去犯一些人认为不可以人不耻的一些罪恶，我们不太会去做。但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旧造的里面，不管我们的长处我们的缺点，却是仇敌可以躲在里面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讲的这么冠冕堂皇，哪一个人不为自己？但是我们的这个老自己却是仇敌躲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过新造的生活，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不为魔鬼留地步。那仇敌在我们身上，他就要留下一个 ground， 只要他有一点点的 ground， 他 always can come back。 就跟你去切那个 cancer 啊，切我们身上的毒瘤，你把它切的都切的主要的都切干净了，你只要留下一两个 cell 在里面，弟兄姊妹，早晚有一天它会回来的。你只要割不干净一小块，它还是会回来的。这就是仇敌啊，仇敌那个破坏那个致命的能力啊。也许你现在刚刚开完刀，你觉得都好了，外面那些symptom好像都过去了，但是这些弟兄姊妹，它留在你里面，它就一直在那里继续繁生啊。早晚有一天它会 come back。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噬的。但他今天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把它隐藏起来。你知道这些狮子猛兽小的时候都一样很可爱，对不对？我常常看见那些照片上照那些小狮子，我都想抱来玩一玩啊，太可爱了。可是可爱是可爱，它吸引我们，我们觉得它不会伤害我们。可是当它慢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它会来 attack 我们的。虽然你试着你觉得你可以驾驭它，你可以管得了它，但是你管不了它的生命啊，它生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问题，它会起来 attack 我们。那动物还管得了，仇敌你不可能管得了的。所以以前有，我记得我出国以前有一次跟念慈在台北的圆山动物园啊，现在搬到木栅去了。我其实回台湾没有去看。那是我最后一次去圆山动物园。那我们进去看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地方有那个喜马拉雅山来的那个喜马拉雅熊啊，长得怪里怪气的，黑黑的那个壮壮的。然后我就看到管理员在里面喂他东西吃啊。那个熊那天脾气也不太好，那管理员打他，然后就丢东西给他管他啊。那我们看完我们就走了。我那时心里面还有一个念头，我想这个管理员怎么这么勇敢啊，在这边这个就跟那个熊这样面对面这样管他，大家在旁边笑啊，就觉得他很了不起。结果我回来以后隔一天啊，就是六十五礼拜三去看，我看到了礼拜五我打开报纸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管理员居然被那个喜马拉雅熊给咬死了。啊，他的照片就是我看的那个人啊，脸色有点黑黑的，然后眼睛大大的，一模一样，就是同样一个管理员。这个礼拜五的报纸就是他被那个熊给咬死了啊！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出来 attack 你。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给仇敌留 ground 的时候，那个 ground 让仇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立足之地，他早晚有一天，他早晚有一天可以把我们打下去。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一件事啊，就是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当然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攻击的管道很多，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圣灵一光照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 cast out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赶逐魔鬼一切的作为，让仇敌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啊。那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跟我们讲了三件事情，那我今天没有空一个一个细节的去讲啊，但是我们每一个点我们都稍微受到提醒。他说第一个要弃绝谎言，个人和邻舍说实话。弟兄姊妹，你会觉得为什么圣经上讲这么多的时候，第一个把谎言拿出来？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那里责备那些人的时候，他说：“你们的父撒旦魔鬼啊，他从起初就是撒谎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先把谎言提出来，因为撒旦是说谎之父啊，那撒旦是一切谎言的源头，而撒旦在人身上的工作从谎言开始。伊甸园第三章的故事我们太熟了。人类的堕落就失败在撒旦的谎言里面。当我们在这里说谎言的时候，弟兄姊妹，谎言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一些东西不敢让别人知道。谎言被我们拿来当为工具啊，我们要从别人身上得到我们不该得的。那谎言啊，它可能成为造成别人的伤害的一个原因啊。那谎言在这里最终最可怕的一个伤害，弟兄姊妹，还不是我借着谎言去伤害了你，伤害了他。谎言真正的伤害者是说谎言的人，因为仇敌就是说谎人之父。当我们在这里说谎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良心就开始麻痹，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 sensitivity 就开始掉了啊！就上次我们讲到这个第十九节的时候，他说良心既然上进啊，就是我们 lost all the sensitivities， 就是我们所有里面属灵的敏锐、良心的敏锐通通掉了。而当你掉的时候，你就活在黑暗里面，仇敌在我们身上就有太多的权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心谎言 连在一起的。当我们在这里说谎的时候，我们的良心被麻痹，而仇敌在我们身上得到 ground。 所以仇敌是说谎之父，而他能够借着我们说谎言让我们成为他破坏别人的工具啊！你今天说谎你觉得没什么，但是你可能有一天当你的谎言被揭穿的时候，你就绊倒了许多的人。 仇敌可以借着谎言破坏我们，破坏别人，他可以借着谎言伤害我们，他也借着我们的谎言去伤害别人啊。这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要弃绝谎言，这个弃绝原文是一个强烈厌恶啊，厌恶到一个地步我要丢掉的，这样子的厌恶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以为我撒撒白谎没有关系啊，还有白谎黑谎的，这是人发明的，谎就是谎啊。主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啊。那我想我也不去多说这个了啊。那第二件事情这边讲到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以含怒到日落。那这里讲到第二个点，讲到我们的生气，讲到我们的愤怒。好，生气是我们很容易有的事情，生气是讲到你的意识不被别人接受啊，或是你的要求被别人抗拒，或是你的这个盼望没有达到啊，或是别人provoke 你的时候，你的己受到伤害，我们的愤怒就会出来。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生气却不可以犯罪。一个爸爸妈妈管孩子啊，那孩子不乖，你是要管他，不管他就害他。但是当我们在管他的时候，很容易啊，弟兄姐妹，我自己也是常常就提醒自己，管的时候你可以管他，告诉他什么地方错，甚至你可以 punish 他啊，你可以处罚他。但当你在管的里面，你把你的脾气给放出来的话，你就犯罪了。那个血气搅动了啊！你管的超过你该管的，你说的超过你该说的，我们的那个气出来了。因为脾气是我们气的膨胀，原谅我这么说啊！你那个脾气发出来的时候，是我们的气的一个发展跟膨胀。当我的气我不被尊重，我受到伤害，我的脾气就出来。啊，所以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生气可以，他错了你是应该矫正他，他错了你是应该提醒他。我们的神也是一个会动怒的神。但是他的怒气是发在审判上面，而他的审判带着爱。所以当我们真的是从爱里面出发，而是在主里面出发，我们可以生气，错的地方我们该矫正，我们该去帮助，但是我们里面却没有被摸着，那这个东西不容易啊。所以很多人讲说，保罗讲说生气但是不要犯罪啊，可以含怒到不可以含怒到日落，表示可以发脾气可以生气没有关系，所以随便生气。但是呢，其实这是一件不容易的功课啊，能够生气却不犯罪，讲到我们不会把己跑出来啊，不会把那个人的肉体跑出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那不可以含怒到日落，说到气要有节制的，不可以拖长，拖长魔鬼就会进来，真的，那个气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不愉快，夫妻之间啊，父母跟孩子之间，或者人跟人之间有一些怒气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到主的面前去。赶快去得恩典，因为当那个怒气在让你持续的时候，说到我们已经掉到旧照里面去啊，我们这是需要恩典。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含怒到日落是帮助我们，因为你再持续下去，你就一直活在旧照，就活在仇敌的底下，你给仇敌留的 ground 太多，而怒气持久了会产生 bitterness 啊，会产生恨恶，会产生仇恨，会产生一些不该有的情绪出来，而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就造成人跟人，特别是造成我们自己里面的残害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然后不要含怒到日落啊。这个亚里士多德曾经讲过一句话啊，他说这个人生气是难免的事情，但是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你需要 with the right person to the right degree 到适当的程度啊，然后呢 at the right time 在合适的时间啊，然后 has the right reason 要有和对的理由生气啊，然后 for the right purpose 我的生气是为了要成全你，为了帮助你，为了要让你更好啊，并不是只是我发泄啊。然后 in the right way 啊，用对的方法所以他说生气太不容易了，这生气要生的好是一门学问啊。那什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 with the right person， 然后 to the right degree 啊， has the right reason，然后这个 at the right time， 然后 in the right way for the right purpose， 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讲得很高了啊，但是我想我们不需要去背这么多，但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里生气的时候，我们是要真正为了对方好，真的是为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走主的道路，真的是为了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能够一同往前，而不活在那个失败跟错误的里面。当我们把我们的原则讲完，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情绪表达完 ，That's it 啊，不要再 go further。当我们再多走下去的话，就容易犯罪；再多走下去的话，就给魔鬼留地步啊。所以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生气跟发怒的时候，我们里面需要有节制啊。那第三方面说到不要再偷窃，我想偷窃，我们想说这个东西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根据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就是说在当时希腊化文化的时候，像这个希腊半岛啦，这个马其顿啊，或是小亚细亚，他们偷窃是一个很普遍的罪啊，特别他们在那个公共澡堂里面啊。因为他们那时候很多人都到公共澡堂去洗澡，那常常出来自己东西都不见了，很多的人就到里面去偷东西，他们甚至靠偷窃为生啊。所以这个偷窃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的话，就是觉得跟我们可能没有关系啊，其实也不是没有关系，弟兄姊妹。那偷窃就是我们把不该属于我们的，我们用不对的方法把它占为己有，这叫偷窃。那我想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啊，都曾经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主，啊，主啊，我是属于你的，主，我愿意爱你啊，主，我一切都是你的。诗歌我们也这么唱嘛，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在时间的运用上啊，我们在金钱的运用上，我们在我们这个人的情感，我们各方面生活的支配上，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我们偷窃的神，对不对？时间主要用，我们不给主用啊，钱主要用，我们不给主用，我们这个人主要用，我们不给主用。那这个就好像我把一个吸尘器送给裴明，然后我说裴明要送你一个吸尘器，你们家太脏了啊，常常吸吸尘。他每次要吸尘都找不到，后来都在我家找到。我说给他了，结果我又拿回来啊。等到后来过几天，我又不好意思跟裴明讲，我这是真的给你啊，我更新我奉献了啊，我真的给你了啊，你应该留得好好用，你随便什么时候要用就用。就头两天还在，第三天他要用又不见了啊，我们又拿回来了。那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偷窃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其实我们对主很多的地方啊，我们的时间，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爱，我们各方面，我们常常亏欠了神的荣耀啊。那更不要说在我们生活里面了。今天大家都觉得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啊，把公司的文具拿回家呀，把这些不该得的东西我们收在家里面啊，借了人家东西不还啊，这些东西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都是偷窃，只是这个字很不好听。我们也不喜欢听这个字啊，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啊。也许那件事情是一件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也许不过就是一支笔，很好，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啊。就着财务来说，就着各方面来说，真的是 mean nothing。但是圣经上提起来，当我们连这些小的事情我们都去对付的话，弟兄姊妹，那个背后所蕴藏的那个美丽的生命啊，还有那个在仇敌面前的态度，那是一件宝贝的事情，因为你不给仇敌留任何的光。偷窃说到我是为了我自己，对不对？偷窃就说到人那个起希望多得。雅各的名字叫做抓啊，他一生是白手起家，他凭自己的劳力，他真是得了很多啊。但是这里的偷窃就是说，除了你合法的得以外，你还要非法的去得啊，这叫做己的喂养啊，己就是要去抓。所以在这边讲的这个三种的情形，谎言说到己的保护啊，因为我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为了己的利益，我们要去侵害别人。而这个怒气受到自己的膨胀啊，让自己发出来。而这边说到的这个偷窃啊，受到自己的喂养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你就发现这三个点都集中在让自己的好处，这是仇敌躲的地方。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不光只是在罪恶的事情上，特别在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性情里面，圣经记得这几个地方提醒我们。不仅仅让我们看到南下的火车，也让我们看见北上的火车。不要让我们只注意一方面，圣经在多方面提醒我们。那么也许在20世纪以前流行的罪是叫做偷窃，那么今天我们20世纪的今天最流行的罪不晓得是什么。你我身上里面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都在这里提醒自己啊。保罗说从前偷窃的怎么样，不要再偷啊，总要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可余分给那缺少的人。那么从这一件事情保罗的提醒，我想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从前他是偷窃的，现在有三件事情。第一什么？不要再偷啊，不错了哈， very good。 那第二件事情什么？亲手做正经事， even better， 比刚才那个更好，对不对？不偷已经表示我已经从那个错误里面出来啊，亲手做正经事表示他更进步，对不对？然后底下呢，就有可余啊，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特别注意啊，那个余旁边加了一个黑点啊，几个黑点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表示是什么意思？就可以有，然后呢分给那缺少的人。就可以有跟就有可以有余有没有不同？ 太大的不同啊。有余就表示我多了我才去给人家啊，就可以有余才去给别人啊。那我们常常是绝对不够，对不对？那保罗是说你亲手做工你就会有，你有了你就可以给，你就发现什么，这是一个新造生命出来啊，不仅仅在旧造生命我从此不偷，我偷去了啊，我开始改变啊，我不偷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亲手去做工，那第三步我不但有我愿意给。弟兄姊妹，你发现那个新造生命的改变没有啊？所以我不管这个偷窃，弟兄姊妹，你我用什么去替代啊？可能我们身上的弱点，我们常犯的错不是偷窃，是别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让我们身上至少有这三件事情，我们不再去犯，第二个我们改正，第三个说不定我们在主的面前更有像主的表现啊。那个 Oh to be like thee， 像耶稣，我们能够真正有新造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所以保罗在第一方面提醒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提醒啊，这三方面我们都来提醒。那这个世界现今还是一个充满偷窃的世界啊，他们说每20秒钟就有一辆车子被偷啊，每12秒钟就有一个人家里面小偷跑进去，光在美国啊，他们统计资料，而这个资料是1990年的资料啊，那现在是1996年的，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进步的啊，这个 computer， 我退休的时候不过是30-40 MHz， 现在已经到200多了。这个偷窃率，我想现在也是增加了不少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要小心，整个世界是向堕落的方向去。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不管我们身上的软弱是什么，我们也在主的面前开始学习啊。当圣灵光照我们，知道这是仇敌的 ground， 我们一定要对他严厉啊，因为你对他不严厉，他一定 come back 伤我们。同样的，就跟癌症细胞在我们里面一样，你必须要割掉，你不能说我舍不得割，你舍不得割它会 come back， 它会伤到你啊，它有一天它把你整个生命都取去。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啊，第一步不给魔鬼留地步啊。那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讲，他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啊。我在读这些的时候里面很感动啊。那第一个讲到魔鬼，魔鬼来就是偷窃杀害跟毁坏，他来破坏我们。但是保罗在这里也讲到提醒我们有圣灵，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啊，就是主耶稣自己，圣灵是我们的 comforter， 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也是我们的保护者啊。他一路上供应我们，他一路上喂养我们，他一路上教育我们，他一路上带领我们。圣灵真的像一个父亲又像一个母亲啊，充满了爱，充满了恩典，而且他充满了智慧，在这里带领我们，真的像父母亲爱孩子一样啊。那么这边第二段里面讲的一些情形是会让圣灵担忧的。他这里讲啊，这边几件会让圣灵担忧的，像例如说污秽的言语29节啊，然后31节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且一切的恶毒啊，他说这些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那这些东西存在我们里面，叫圣灵担忧。我想我们的孩子如果在他的皮这个书包里面有一天你突然找到毒药啊 drug 啊，或是找到刀、找到枪、找到一些 playboy 一些杂志在他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担不担心？你是爸爸妈妈，你担不担心？我记得我初一的时候，这个班上同学里面，这个第一次被进到学校里面是抽签分班啊，就分到一个班上，这个同学包包里面打开来，他们带着那个短刀啊，就是刀子，然后还带着一些很不好的一些武器，有人还带着链子，带着什么？你这看着，就是我是想说，爸爸妈妈如果知道他们孩子这个样子的话，真的担心死了啊！那现在的心情更可怕了啊！有 drug， 有各种的东西在他们的里面。那你如果看见你的孩子身上带着一些，没有一个父母不担心的啊！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像父亲、像母亲这样子爱我们，而当我们里面带着这些的时候，圣灵会为我们担心。所以他说叫我们学习过一个生活，叫做不要叫圣灵担忧的生活。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是仇敌可以留 ground 来 attack 我们，那么也有很多的地方，当我们不是一个明显的罪，好像不是一些明显的错，但是当那个东西在的时候，那父亲也会担心我们。那这边讲了几件点啊，第一件事情讲到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的话语，这个话语啊，这个主耶稣说人心里所充满的怎么样，口里面就说出来啊， 所以这个也有人说，就是人的嘴巴啊，是一个人整个人的一个窗户。你从他这个窗户里面就可以看见他里面整个的身心，所以你听一个人讲什么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大概怎么回事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污秽的言语，当那个污秽的言语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表示我们 something wrong inside， 里面出问题。而这个东西叫父亲担忧，叫圣灵担忧。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啊。那有的英文把它翻译做这个 corrupt communication。那种破坏的腐蚀性的那种沟通，那种讲话啊，或是 evil talk， 那种仇敌来的那种谈话，就是那种